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上周黄老师提到，诗篇第二篇存在着基督论的视角，它的内容不只是关于大卫，更是关于基督的祷告。今天黄老师会来谈谈诗篇第二篇放在整卷诗篇中的位置编排有什么意义呢？诗篇第二篇与诗篇第一篇的对比和关联性是什么？诗篇的编撰者期许读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诗篇第二篇？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查考。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这个时候我们对诗篇第二篇做了一些观察以后，我们跳出来，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意义在哪里，而且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诗篇有五个大段落，这我们已经知道了，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而诗篇有个序言，第一篇、第二篇就是它的序言。你说你又知道了，为什么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是它的序言呢？第一篇、第二篇有关联的，至少已经找到一个关联，对吗？那个有福把他们两个框在一起。那第一篇、第二篇跟第三篇都不一样，你仔细看就知道了。第一篇、第二篇都没有标题，就是没有小字。第三篇开始，每一篇都有标题的。所以非常频繁的有标题，所以你从这边很清楚的知道第一篇第二篇跟后面不太一样，它的角色不一样。那么当然诗篇有压轴的，最后五篇诗篇我们叫做哈利路亚的诗篇，它的每一句每一篇诗篇都是用哈利路亚开头跟结尾。那么诗篇有很多的一些标题，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我要说的是诗篇本身经过精心的编排，它不是任意选的，它不是诗篇随便摆的，它有一个特别的摆法。而这个特别的摆法，我们就要问第二篇为什么摆在这儿。所以我们探讨的不只是那个经文的内容，我们探讨它的位置，为什么它是第二篇而不是150篇或132篇。所以我们要探讨它的位置。那么我们知道诗篇第二篇跟第一篇有很多关联，因为它们是整篇诗篇的序，它们有很多字眼上的关联。比如说第一篇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个思想这个字跟诗篇第二篇的一句话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我们第二篇翻成谋算，第一篇翻成思想，它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希伯来文字。那么另外你会读到道路，第一篇的第六节就讲到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恶人的道路呢却必灭亡。你也读到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句话，免得他们在道路上灭亡，他们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那么第一篇有强烈的对比，第二篇也有强烈的对比。那么第一篇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义人的路跟恶人的路，第二篇在结尾的时候也是两个方向的选择。对于这位子神耶，这位耶和华所立的这位锡安的君王，对这位子的态度。所以最后我们提到第一篇第一节跟第二篇十二节那个蒙福或有福的褒奖，所以这两篇你可以说它有很多的关联把它扣在一起，所以它是一整体放在一起的。那么诗篇第二篇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它所提示的角度比诗篇第一篇不为当代教会所注意。我们刚知道我们会背第一篇，可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对第二篇非常陌生，因为它的视野离我们太远了。他提到万邦列国， 他在乎的是神的主权跟管制，而不是个人的哀愁跟情绪。 他不在乎你今天生病能不能医好，他不在乎你失业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他不处理这个问题啊，那是诗篇第一篇的问题，那不是诗篇第二篇的问题。可是诗篇第一篇离我个人很亲近，可是你不能留在诗篇第一篇，因为序不只有一篇，序有两篇。所以第一篇是你个人生命的起伏跟选择，第一篇是你自己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对神的话语、对蒙福的道路的一个经历啊，这是第一篇。可是你不可以停留在第一篇，我们的教会也不能停留在第一篇。第二篇跟第一篇都是诗篇的序，而甚至第二篇我们知道从新约作者的角度来讲它更为重要，它被引用的更多。这意味着是说，如果你要加入诗篇的祷告，你不能留在个人，你必须学会看万邦跟列国，你必须要学会看地级，你必须要学会看神在末世的旨意跟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知道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信仰，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求的是我一生的平安喜乐，我一生的道路顺遂。我们的信仰在第二篇的提示当中，你一定要把眼光脱离个人，看见这是神国度的事情，这是上帝普世旨意的事情，你被呼召来到这个普世的计划跟旨意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位君王，我们要试着对号入座，你说在整个历史当中能够撑得起这个在锡安上被立为君王的角色不多，大卫勉强是一个，大卫的儿子有一点点符合这个应许，不过你在读所罗门的晚年，你知道呀，最后还是不要好了，还是把他除名好了，因为你知道所罗门的故事，对吗？所罗门的故事他到后面的那一半不是很好，所以你说呀 OK， 他确实差一点点，可是最后他令人失望。那么所罗门以后呢，就再也没有了，大卫的王国最后消逝无踪，跟其他的王国一样。那么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诗篇的整个编纂应该是犹大王国以后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诗篇是牵涉到这个国家的王国，所以整个诗篇的编程是在国家王国以后的事。哪一个人在编诗篇的时候国家都已经亡了，我还会把一个国王登基的诗篇放在很前面呢？这清朝已经亡了，对吗？我们会任何时候要在过程当中过一个清朝国王皇帝登基大典在我们的十月十号，会吗？当然不会。你如果那样做就是一种讽刺，对不对？你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是一种你想要酸他，你想要讽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都已经亡了，你还在提耶和华要立他的君和他的受膏者在锡安我的身上，而且地级要赐给他，笑死人了，这是一种讽刺，对吗？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那么这个编者在干什么？这个编者为什么把诗篇第二篇放在主轴，放在序言当中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位置我们的考量。那么你要注意到整个诗不只是诗篇第二篇，许多人注意到诗篇的编排当中，他把很重要的特别跟受膏者这个锡安的君王相关的主题的诗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比如说诗篇七十二篇跟诗篇八十九篇。那么七十二篇讲什么呢？七十二篇讲所罗门的诗，所以七十二篇它代表一个从神而来的权柄跟拣选的这个代理人，他很成功。那么这是所罗门的诗歌，他施行合乎律法的统治，他成就亚伯拉罕的祝福，他带来公义丰盛跟普世永恒的王权。诗篇七十二篇你去读的时候，他回应诗篇第二篇，不过历史是往下走的，对吗？所罗门终究过去了。到了诗篇八十九篇，也就是诗篇第三卷的结尾的时候，这是整个诗篇最黑暗的一篇。这个诗篇首先检视跟肯定大卫的约，所以神跟他的仆人大卫立约，而这个约不会失败的，因为这位神又有能力又信实，他还发誓。所以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讲，这位神发了誓，我指着自己的信实起誓，我绝不说谎，这是上帝自己说的。大卫的子孙必不断人做宝座。那可是这篇，即使是这篇诗篇的作者，到最后都要承认，这个约恐怕已经失效。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亡国了。所以大卫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宝座，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对吗？国家在哪里？大卫的子孙在哪里？你讲给我听。所以 上帝全能的誓言抵不过悲惨的事实，国家亡了，被掳到外邦，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恢复过。所以这个神是说话不算话的，从诗篇八十九篇来说，他说话不算话，他对大卫起誓，他发了誓了，可是没有照他的誓言保护这个国家，因为背约的神。诗篇八十九篇来到一个非常黑暗的角度，所以这个张力很大，这个受膏者是真的还假的呢？所以诗篇八十九篇很负面的回应诗篇第二篇。所以但是你无论正面的回应或负面的回应，你会发现二七十二八十九，我举三个例子，是整个诗篇当中串在一起的一个主轴，他在关切受膏者。我们现在稍微了解一下诗篇第二篇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这个国家已经亡了，而他却把一个国王登基，上帝对这个国王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压在他的上面，而他把它放在诗篇的第二篇，他到底想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试着带着一个读者来读诗篇的时候，这样做他在期许我们用什么态度读诗篇。我们当中许多人读诗篇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读法，这叫我的祷告。对，你读诗篇你把它当作你的祷告，这很没有问题。你这里约翰加尔文也这样说，你在诗篇你会找到每一个你的处境，你都会找到一篇诗篇跟你对应。你生气，你挂虑，你担忧，你失眠，你被背叛，我可以的。你喜乐，你得胜，你欢呼，也可以的。你为你自己，你为你的家，你为你的孩子，你为国家，你为社会，你为教会，都可以的。所以不管你为什么处在哪一种处境，你在诗篇都找得到你的祷告，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当中大部分人读诗篇的一个做法，我的祷告。你在这里找到祷告呢，你可以注意，这个可能有三种。一种是你已经经历过的，这你一定会祷告。另外一种是你现在正在经历，那更贴切。可是有一种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你信主的年资不够，你信主的宽度深度不够，所以你不懂得为什么这样祷告，你不懂。所以当你说这是我的祷告，也意味着不是你的祷告，也有的。有些诗篇是我的祷告，我过去的，我现在的。有些诗篇不是。那么面对这些诗篇不是，你会怎么办呢？你不读，你不读。所以你会背二十三篇，可是诗篇二十四篇就不是你的祷告。二十三篇肯定是，二十四篇肯定不是。那么诗篇十九篇肯定是，可是二十篇肯定不是。所以你多少可以理解，这叫做选择性的读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是一种读法。我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合起来呢，如果你只读第一篇，那么这样读法是没问题的。可是有第二篇你不能光这样读，诗篇你不能光这样读。而另外一种读法，诗篇是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我了，是我们教会的祷告，是所有基督徒的祷告。所以潘霍华说诗篇是众圣徒的祷告，诗篇是祷告的翅膀，这是整个基督教会的祷告。我这很好，所以每一次你读到你不懂的诗篇呢，你在替别人祷告，你不为自己祷告，那不是你的祷告，但你在替别人祷告，那也蛮好的，对吗？因为别人也在为你祷告啊。别人读到他不懂的，因为他是你的，他替你祷告，所以他把全教会连在一起，这蛮好的。所以不管你懂不懂，你读诗篇都知道在对全教会祷告，不是为我，是我们。所以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我的诗篇，我们的诗篇，这两个我们熟悉。那么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是你不熟悉的，对，这是诗篇第二篇最重要的用意。如果你把诗篇分开每一篇读，你可以把它当作我或我们的灵性经验的回应。所以这是当代多数教会跟基督徒读诗篇的方式，按着我们自己的感受，按着我们现在的需要跟情境来读。但是这样一来读，你就知道你永远不会读某些诗篇。如果教会的诗篇是由主席去选的，你们教会永远不会读某一些诗篇，对不对？你的主席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篇诗篇读起来大家就觉得怪怪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那这显然不是一个平衡的读法，除非你真的认为某一些诗篇远比另外一个诗篇更启示上帝的心意，而我们知道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不完整的读诗篇的方法。所以如果你不以每一篇单独来考量，如果你已经开始考量到诗篇第二篇为什么会被摆在第二篇，而你开始用整篇诗篇或整个诗篇的角度来看每一篇诗篇，而你就开始接受一个呼召，学习去进入神国度的心意跟计划。所以许多人读诗篇的时候，如果你以编者的角度来说， 他读的就是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是整个诗篇当中最多的。大卫对神的祷告回应了上帝在大卫之约的应许，因为他就是那位受膏者，所以他在各种处境当中的祷告都在回应那个神跟那个受膏者，也就是诗篇第二篇的那个焦点，也就是撒母耳记下大卫跟神之间的跟约的那个焦点。所以如果你以诗篇编排的次序来看，诗篇第二篇是整个诗篇祷告的主要方向。什么样的方向呢？就是这位受膏者的计划以及上帝的心意会不会成就。所以整个诗篇最重要的祷告的焦点在这件事情上，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这个受膏者身上会不会成就。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七十二篇稍微看起来所罗门王朝的辉煌似乎暂时有一点点样子，可是历史往下走就知道没有，昙花一现。到了诗篇八十九篇，他对历史的变化知道的更多。而诗篇悬在半空当中，也就是说大卫王朝亡了，可是诗篇的编者却还把一个大卫王朝这么荣耀的应许把它压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说这是诗篇的序，整个诗篇要围绕这个焦点来祷告，虽然这个国家已经亡了。所以诗篇第二篇的应许并没有因为国家亡了而没落，反过来说它成为一个更殷切的盼望。可是那个诗篇的编者知道这个方向很重要，只是他不知道这个诗篇的应许在大卫的王朝没落以后这一条线会指到哪里，他不知道。到了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福音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在读诗篇第二篇，他很清楚地知道诗篇第二篇那个发出来的那一条线还停留在半空中的那个抛物线，他把那个箭头抓下来指到谁身上呢？指到基督身上。我们现在看见了那一位，这个就是诗篇整个说的那一位。所以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新约对于旧约引用诗篇这么多，而特别是诗篇第二篇。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新约跟希伯来文当中，把它当作对于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基督，不是大卫的那个基督，而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应许。所以你现在要知道，诗篇不只是我的祷告，也不只是我们的祷告，诗篇是受膏者的祷告，或者诗篇就是基督的祷告。所以每一个来读诗篇的教会或基督徒，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是来加入基督的祷告，你来与基督一同祷告。所以整个诗篇就是基督的祷告。如果你理解了诗篇第二篇的信息，以及理解了新约对于诗篇的整个诠释，你会知道诗篇是你不能忽略的。用诗篇的祷告，你学习诗篇当中一切祷告的应许，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的盼望以及认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试着再往下关联。我们刚试着把诗篇第二篇做一个位置的观察，把它跟诗篇第一篇做个关联，我们也把它跟新约做了关联，也把它跟诗篇七十二、八十九篇做了关联。那么我还要再做一个关联，这个关联就是诗篇第三篇。你有注意到诗篇第三篇就是紧接着诗篇第二篇往下的那个祷告，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你一开始就读到，这是谁的诗呢？大卫的诗。大卫的诗，诗篇第三篇一开始就祷告，对不对？耶和华啊，我的仇敌何其多，这是他开始的祷告。所以你从诗篇第三篇你就看到一个受膏者正在祷告，那位受膏的君王以大卫为代表的那位，他正在祷告。但是这个时候他的祷告不是一个荣耀君王的形象，对吗？你读到诗篇第三篇的小字，他告诉你什么时候他做这个祷告，他的儿子背叛他，所以这是他最黑暗的一天。他一生当中你要选最糟糕最黑暗的一天，大概就是这一天，他的儿子背叛他，而整个国家在分裂边缘。所以但是他确实开始祷告了，这是一个受膏者的祷告。所以你有注意到诗篇第三篇就是对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的回应，他说你求我，你求我，我就将地极赐给你，我就将列国赐给你。而第三篇你就看见他开始求了，大卫说耶和华，我的仇敌何其多。有许多人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你读到这个祷告，所以当你把诗篇第三篇的祷告跟诗篇第二篇连在一起，你知道诗篇第三篇正在兑现诗篇第二篇的祷告。当一个受膏者开始懂得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那个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的祷告说，那个地极跟列国要赐给你那个应许，会还是不会应验呢？所以你甚至可以说，不止第三篇，整个诗篇被称为大卫的祷告，整个诗篇被称为大卫的书啊，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整个诗篇是在回应上帝在诗篇第二篇的一个应许。而你也可以说，当你加入了诗篇的祷告，你不只是在为你自己祷告，你不只是在为我们以及教会祷告，你跟着基督一起祷告。而只要你跟着基督一起祷告，诗篇第二篇的应许就是你的应许，诗篇第二篇上帝所说的话跟对将来的展望就是你的展望。而因为你跟基督一起祷告，所以你的侍奉，你的生命跟这位上帝在诗篇第二篇当中所拣选的那个周高君以及他的起伏跟他的计划就紧紧的连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每一个加入诗篇的祷告所应该站立的位置。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服侍，我学会的这个功课就是祷告。我自己在教会参与服侍，我深切的理解我自己性格上的问题跟弱点，我深切的理解我在恩赐上的限制。我常常用很羡慕的眼光看《国度复兴报》或《论坛报》上面其他教会非常轰轰烈烈的活动，他们如何带领这个时代的思潮。我转头看我自己的教会还有我自己的服侍，怎么都不像这样。因为你们，你理解那个挫折感，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很理解的，所以那带来一个强大的试探。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像这样呢？我要怎么样可以激励带领我的教会也像这样呢？我什么都不会，我会祷告。弟兄姐妹，这是我唯一的答案。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我最看重的一个聚会。我在教会当中鼓励同工起来服侍，我一定跟他讲，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那个服侍的果效，带小组的好坏，上帝不会跟你要的，你尽心尽力做，可是你要用对的态度来与他同工，存对的动机来跟他同行，用这种单纯的动机，合乎基督心意的动机来服侍他，这个神一定跟你计较。至于你这样服侍，上帝给你的果效，你不要太在意，或好或坏，你不要太在意。那我想我这样讲啊，是按着我对诗篇的理解，也是按着我对自己在教会当中侍奉的一些理解。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试着再跳回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我们刚刚试着对诗篇的经文，对它的关联，对它的位置，然后试着带出一个整个诗篇一个很重要，连新约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侍奉都很必须要看重的一个信息。你知道我们对诗篇这样的理解是踩在很多人的身上，对吗？所以刚开始诗篇第二篇刚写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原始的用意，那就我们所知，这个原始的用意是一个新的国王登基的时候唱给他听的。可是这个国王已经结束了，朝代结束了，这篇诗篇却仍然被诗篇的编者在另外一个时候把它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意识。所以显然这个诗篇的编者的用意跟最初的那个作者的用意已经不一样了，对吗？后来我们看见希腊文再晚一点的时候，希腊文翻译的时候，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意思加在上面。我们又看见新约使徒行传、希伯来书、路加福音都有另外一个意思，又解释诗篇是第二篇，把它用在上面，对吗？教会的传统以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还在讲诗篇第二篇，所以我们对经文的理解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所以每一个对经文的解释跟理解，你都不能忽略过去一层到目前为止来的意思。所以你说这哪一个才是真正上帝的意思呢？你可能说，可能每一个都是。我们也因为理解了这每一个个过程，我们今天知道这篇诗篇本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堂的信息就是来加入基督的祷告，这是我们得着这个世代的应许跟根基。主确实应许我们得着这个世代，不是靠着你的能力跟组织， 而是靠着我们在他面前守望，等候他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祷告带来工作的动机，带来对的关注，带来对上帝的敞开跟开放，以及带来对神作为的好奇跟火热。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黄老师的分享。原来诗篇第二篇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可能过去我们忽略了它。让我们一起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接下来我们以一首诗歌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八角塔男声合唱团所带来的《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